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主持人 Angel。 今天我们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跟您分享。你一定听说过蝴蝶效应，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翅膀的偶尔震动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也许就会引起两周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是气象学家的一个假想理论。但你知道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是否停车的决定影响了二战的战局。请听天路客东旭来告诉你。
停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天，欧洲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在法国的某地乘车返回总部，参加紧急军事会议。那天大雪纷飞，天气寒冷，汽车一路疾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途中，艾森豪威尔忽然看到一对法国老夫妇坐在路边，冻得瑟瑟发抖。他立即命令停车，让身边的翻译官下车去询问。一位参谋急忙提醒说，我们必须按时赶到总部开会，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当地警方处理吧。其实参谋自己也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托词。艾森豪威尔坚持要下车去问，他说，如果等到警方赶来，这对老夫妇可能早就冻死了。经过询问才知道，这对老夫妇是去巴黎投奔儿子，但是汽车却在中途抛锚了，在茫茫大雪中连个人影都看不到，正不知如何是好呢。艾森豪威尔听后二话没说，立即请他们上车，并且特地先将老夫妇送到巴黎儿子家里，然后才赶回总部。此时的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份，也没有俯视被救援者的傲气，他命令停车的瞬间也没有复杂的思考过程，只是出于人性中的善良的本能。然而事后得到的情报却让所有的随行的人员震撼不已，尤其是那位主旨艾森豪威尔雪中送炭的参谋。原来那天德国纳粹的狙击兵早已预先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希特勒那天认定盟军最高统帅死定了，但狙击却流产，事后他怀疑情报不准确。希特勒哪里知道艾森豪威尔为救那对老夫妇于危难之中而改变了行车路线。历史学家评论道，艾森豪威尔的一个善念躲过了暗杀，否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将会改写。善念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那是要时时处处去积累，去储存，才能成为本能，在关键的时刻不加思考的使用。
善意是人们一再歌颂的美德，但很多时候美德并不轰轰烈烈，反而更像是一种悄无声息的高贵。请听天路客黄磊朗读《高贵源于羞涩》。
高贵源于羞涩，文章选自慈怀读书会。这世界没有一个人给高贵下过确切的定义，人们可以随着自己心灵的尺度任意拉伸这个概念，是显赫的出身，尊贵的地位，亦或是敌国的财富，倾城的美貌，乃至于一身烫金的衣服，一头古典的盘发，外加满身的珠光。这些都不是，因为一旦剥下， 你就和别人一样，赤裸裸的一无所有。这世界唯一偷不走换不掉的是思维，这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所以有些人就说了，高贵是高岛的品质，洁白的精神，都对。但这些抽象的词汇又是如此飘渺，要等到提炼后才能拨云见日。那就看下宋庆龄吧，一身素服，不需要成千上百套衣服换着，也不需要保持苗条的身材，更不需要说话，静静地往那儿一坐，就是岁月风云里一抹永恒的高贵了。你想象不出，他如果也像江青那样穿着制服，扎着皮带，挥舞着雨露，台前幕后昂首挺胸的，会是个什么样子？因为有些事是他不做的，有些衣服是他不穿的。所以说，高贵是根深蒂固的，长在血脉里的东西，制约着你的行为，限制着你的思维。一个父亲这样对他的女儿说，你只需做一件事，那就是像花蕾一样把自己严严地包裹起来。高贵就是如此的简单，在平凡的生活里仅仅只是羞涩二字。也正因为这层层包裹，有些话你说不出口，有些事你做不出来，这就是你高于别人的地方所在。但这个差距要来自内心的笃定和良好的教养。在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世界第二巨富斯特劳斯的太太洛莎莉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他的女佣，并潇洒地脱下毛皮大衣甩给女佣，我用不到她了。这就是高贵，她不需要争夺什么，哪怕是最昂贵的生命，因为她的双腿受到了思想的限制，迈不开逃生的那一步，因为她的生还将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死亡。这种羞涩是自律，是自爱，是自然，更是对自己灵魂的盘点。不是你出身贵族你就高贵了，王熙凤一直貂皮加身，雍容至极。我们读小说时可以喜欢这个角色，也可以觉得她聪明机智，风趣可爱，有能力，但就是从没有觉得她高贵，因为她每一天都在演戏，都在算计，骨子里就是一个小市民。所以贾母称他泼皮破落户，宝钗也是一样，虽端庄舒雅，号称国色天香，但当你看到滴翠亭杨妃戏彩蝶一节时，就会在心里大打折扣。她可以刹住脚步细听，也可以机变作戏，被发现时又故意放重脚步，一边喊着平儿，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又假作询问，这些人前幕后的事也就作罢了，因为他的高贵从来都不纯正。李敖曾说过，中国的古代没有一个像样的爱情。曹雪芹对此下的定义也只有八个字，淫妖艳约，私定偷盟。因为每个故事都跑不出一个龙套，才子佳人一见倾心便以身相许，丝毫没有羞涩之美，即便是有也是扭捏一下。看过宝黛的爱情，你就知道什么是我是你眼中的露珠，你是我生命中的叶脉。一层层包裹的爱不需要展开，却天天都在。正像马瑞芳评的，爱到深处永不言爱， 情到深处永不言情，这才是高贵的爱，这才是真性情的表白。张爱玲始终是高贵的，她从没奢华过自己一分一毫的情感，每一次的付出都是真挚透明的。她可以平静地为自己的感情买单，也可以孤单地离开，但她从来不周旋在几个男人中间。她可以昂着头骄傲地说，我不是戏子，拒绝那些无聊的场合。她也可以在爱情的字典里低到了尘埃。虽然她后半生被阉割的七零八落，她翻译着自己不喜欢的书籍，她没时间写自己钟爱的文字，她甚至窘迫不堪。妈妈死了，她穷到没有一张机票钱，只能在信封里夹上一张100元美钞。眼睛流血了，依旧要工作到深夜，两脚浮肿，也舍不得给自己买一双合适的鞋子。她要活着，她要吃饭，你能说她不高贵吗？但她从没有去投靠谁，依附谁，也不敷衍苟且自己的生命。在美国，她平静地向文艺营递上她的避难申请，其中有一条就是房子小，家具无。她的要求很简单。看到这儿，你不仅落泪了。曾几何时，这个贵族后裔的满堂家具让胡兰成炫目，曾几何时，他家宽敞的平台可以骑自行车。他没有魅力吗？在上海住霞飞路时，就有人日夜在楼下排队等候。在美国，又有多少台湾的读者哭着喊着要漂洋过海，只为能见上他一面。他走了，很平静，也很坦然。他从容地收拾好了自己的一生，与其临死时没有一双温暖的手握着，那索性就更决绝一点，什么都不要，也不去麻烦任何一个人。这就是最后的高贵。而同时代的丁玲却很潇洒，大胆决定同时和两个男人一起生活，在西湖边上轮流居住，一会儿和这个亲吻，一会儿和那个依偎。他要做最真实的自己，要追求着自己想要的东西。人们可以承认他的成就和辉煌，但不会觉得他比张爱玲更高贵。还记得张幼仪吗？一个灵魂有香气的女子，当徐志摩迫不及待地要追求个人幸福和解放时，不顾身怀六甲的她逼着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她在产床上平静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出身显赫、嫁妆一火车皮的女人从没有质问过她一句人性何在，也没有让他为自己的孩子买单。你可以一如既往地追求你的风花雪月，你可以爱了又爱，我却可以平淡如水地自立不败，默默地照顾着你的父母，养育着你的后代，甚至收拾你的残骸。不知道哪个更令人爱戴。大家还记得吗？当人们看到广岛运动会在日本结束时，6万人的会场上竟没有一张废纸，全世界都开始惊呼，这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实际上，他们只做了最本分的事，吃饭、洗碗、如厕、冲刷。我说它一点都不可怕，因为真正的可怕是一个人收拾好自己残留的物质垃圾，更要收拾好自己的精神垃圾。 与高贵对立的词语，不是低贱，也不是平庸，因为大部分人都过着平庸的生活。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做自己的贵族。这个世界不要求每个人都去感动中国，但同样可以羞涩自我。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上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 Angel， 感谢收听本期天路客节目，我们下个星期再会。